正当大伙儿对于剑的诗品头论足的时候，萧柳燕站起身来，歉意地告诉大家，因为明天一早他得去参加英语考试，所以必须回去复习一下，所以不得不先走一步。然后他嘱咐茂奇要好好的款待我们。望着萧柳燕匆匆离去的背影，大家不禁品头论足一番。罗行说，你看你看，哎哎，都快五十了，可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着。听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感到，其实我们都已经老了，只是谁也不愿意承认罢了。吃完了那顿高级饭，已经是快十一点了。可谁也不困，人人的兴致都很高。于是罗星问，是否能去个地方娱乐一下？茂奇听了呵呵地笑了笑，说，反正萧柳燕也不在。然后就把我们几个又拉到了一个洗浴中心。说实话，我对这个安排满意极了，因为自从复原之后，我几乎就没好好洗过一次澡，所以在那十分高级的浴室里，我又是洗又是蒸，如此的反复了多次，我彻底的除掉了身上的猪粪味儿和多年积攒的污垢。不过当我们几个穿着薄薄的裤衩背心被那些姑娘又捏又踩的按摩之后，我的脸烫得能烙熟了一张饼，而且在那一刻我一直有一种负疚感，我深深地觉得对不起凤琴。回到公寓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不过天刚蒙蒙亮，我便又早早地起了床，我没忘记去给三妮买小猫，我可不能让我那老闺女失望。按照服务员的指点，我坐着347路公共汽车去了紫竹院，下车不远就是一个宠物市场，结果进去一看，猫还真不少，而且什么样的都有，长毛的、短毛的、中国的、外国的，别提多好玩了。可一问价却把我吓着了，最便宜的也得180。这样一来，除非下午聚会的时候，我厚着脸皮少交30块钱的资助费，要不肯定买不下来。看来，我这个穷家还是没富成了路。我转悠了半天，最后还是叹了口气，狠着心，离开了那些可人疼的小东西。不过在市场大门外的地摊上，我花了8.5块买了一瓶高效灭鼠丸，起码这样也可以把凤琴的心病解决了。虽然通知的时间是下午2点，可是刚到中午人就呼呼啦啦的来了。负责登记收费的是赵长河与萧柳燕这两位局长大人，哎呀，他们俩忙得真够呛，一直到了下午4点半，人才陆续来齐了。赵长河数了一下，一共54个人。当时，于健在旁边做了个统计， 说来人当中有一位主席，他说的是知道元王可虚，他现在是定县的政协主席，两位书记，三个董事长，五个局长，这里面包括小柳燕的一个副局长，还有八个总经理以及一大堆处长科长。他那么一说，我才发现现在仍旧在农村的只有我和原来在对铺当卫生员的武新春。他是山西绛县人，当兵那会儿比我还土，不过这会儿看上去比我强多了，因为他穿着一身崭新的灰西装，还扎着一条鲜红的领带，尤其在填写现任何职一栏的时候，这个老心儿捋了捋光亮的中分头，挥笔写下了村长二字，然后他还煞有介事地掏出了一只小巧的手机，给他老婆打了个长途。他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在人群中溜达着，一边用十分纯正的晋南话嚷嚷着：“
啊，我现在在北京，啊，一切都挺好的，啊。”
因为于建说他找到了李桂兰，他是唱老旦的，也是安平人，他家离金平的老家相隔30里，只不过复原以后他去了保定。李桂兰电话里说他知道金平的下落，也许可以联系上他，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坐在那儿盯着歌厅的门口，希望金平能来参加，可是一直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后来李桂兰来了，说没有找到金平，让我彻底的死了心。想见的没见着，不想见的他却出现在你的面前。真的跟他握了手，我都没有认出他就是于坤。哎呀，这个家伙变得可真厉害呀，要是在街上碰见他，我肯定是认不出来了。当初于坤是个几高个儿，演雷刚的时候我们队长嫌他太瘦，他的干瘪的胸脯毫无魁梧之意，所以每次上台之前总得往他衣服里塞点东西。可现在这老小子是又高又壮，别说演雷刚了，演雷公都绰绰有余。不知别人怎么看他，可是因为想着金平，所以我对他非常冷淡。出于礼貌，我硬着头皮和他寒暄了几句，然后就闪到一边去了。可是尽管我不想听，但他那球派大花脸的嗓门还是硬往我耳朵里灌进了不少东西。什么他买了辆东风牌拖斗大卡车了，现在专门跑广州深圳拉货了，他老婆是天津劝业厂的售货员了，现在正面临下岗了，他儿子已经20，比他高一头了，等等等等。赵长河真不愧是个当领导的，他一改当年给大家留下的不爱说话的印象，整个的一下午都是他谈笑风生地主持着独立师宣传队战友联欢会。赵长河先是充满激情地演讲了一番，然后便恭恭敬敬地把指导员王可虚请上台。 我原以为王可虚一定会像当年那样再给我们上一堂政治课，没准还要加上他那不说就没法讲话的口头语。可没想到他只是简单的慰问了大家一番，而且十分的文雅，说什么我们这些人当年都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部队，或者说是献给了那个难忘的年代。同时他还真诚地检讨自己，说有很多的做法在今天看来都是不正确的。他说得挺激动，眼圈都红了，看样就像是跟我们道歉似的。接着唱梆子的王珊珊宣读了他父亲，就是当初在小杨一中听我吹笛子的政治部王副主任为这次聚会写的一封贺信。在他之后，于健浑身僵硬地上了台，说他写了一首题为《梦》的抒情诗，并且还要亲自朗诵给大家。接着他干咳了一声，红着脸念着：生活的旅途总是那样无穷无尽，无论我走了多远，可是我的心却总是留在大东。尽管冒起一个劲儿的遗憾，于健没有按他的意思加上那个啊，可我和身边的这几位都觉得他写得非常好，尤其是吹黑管的文乐。于健刚热泪盈眶地抒发完自己的往日的情怀，他就冲上去，他激动地握着他的手，他久久的都没放下。接着我的那些战友们便迫不及待地轮番上阵，一展当年各自的本领。我没带笛子，因为我估计自己已经不会吹了，所以只好坐在底下和大家嗑着瓜子儿，回忆着一些有趣的往事。于健坐在我的旁边，抱着自己写的诗，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而坐在前一排的赵桂燕问已经当上影视公司总经理的乔云娟记不记得有一次在篮球场，他远远的向打大锣的老兵商长安打招呼：“上哪儿去？”结果商长安气急败坏的跑到他跟前训斥说：“怎么着？你也敢叫我商大屁？”接着他们又谈起了茂奇和小柳燕、罗星和陈晶。听他们聊着，我吃惊地得知，尽管当年指导员王可虚三令五申强调三不准，可除了刚才这两对啊，我们宣传队还有好几对情人都终成眷属。可不是，趁郭建光的李世华娶了阿青嫂李欣，吹笙的牛毅娶了唱西河大鼓的王建花，弹琵琶的西凤嫁给了敲扬琴的张云星。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听着小柳燕在台上唱着，我不由再一次想起了金瓶，因为他们俩都演过铁梅，所以他一来小柳燕就问我：小仓，你说实话啊，我跟金平到底谁唱的好？
都不错，都好都好。
当然我想不少人都会这么说，可我私下里却认为还是金平的声音更好听，也许是因为情人的耳朵吧。哎， 如果没有于坤的捣乱，金平肯定是我妻子了。别以为那是我的幻想。可不是吗？要是当初我们俩能发展下去，这会儿我也不会是这样。我这么说是因为那会儿我的笛子吹的是相当的不错。那年战友文工团的一个作曲家到我们市体验生活，听了我的扬鞭催马运粮忙之后，说我的水平还可以，完全可以搞专业的，并且告诉我春节过后他们团就要来大同演出，到时候他会推荐我的。可是自从金平和于坤好了之后，一下我就没心思练。而且金平一走，我这个小笛啊更是一天比一天难听。结果呢，战友文工团如期而至，可我却让介绍我那个作曲家做瘪子了。哎呀，我那天吹的实在是太差了，以至于一曲未终我就扫他眼的下去了。当时我就知道这回啊我恐怕不会再有当初拿橡皮膏当低膜那么幸运了。联谊会的压轴戏是李世华的清唱，哎呀，他嗓子可真好，听起来那真跟谭元寿差不多。我们演出沙家浜的时候，曾经有观众跑到后台问他：“
嘿，您是不是姓谭呢？”
这个时候，李世华就站起身来，就唱
《坚持》里的那段漆皮倒板吧。
说着李世华清了清嗓子，然后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听风啊，
晚饭虽不及昨天晚上茂奇请我们吃的那一顿高级，可仍然算得上是一顿丰盛的宴席了，一直吃到十点多，好多人都醉了。李世华这颗青松最先倒下去了，跟着就是于健。不过在出溜到桌子底下之前，我听见他不顾就坐在附近的茂奇一个劲儿地问小柳燕说：“哎，你今天啊必须说清楚，你到底爱没爱过，你说清楚了。”幸好茂奇并没有听见他们俩说话，因为当时他正兴致勃勃地跟罗星解释自己不是宣传队的首富，说什么有个比我们晚来的两年的跳舞的福建兵娶了个大鼻子的意大利媳妇，现在是威尼斯远洋轮船公司的总裁。说着说着他一眼瞅见了我，于是大发感慨说他肯定是全队混得最惨的。对于这一点有人立即反对，敲扬琴的张云星挽着自己的爱人和战友西凤说，有一次啊他们俩去江苏旅行，曾经在一个渡口听见有人拉二胡，本来呢他们也没注意，可西凤却听出那曲子是宣传队演过的呀。结果看见那个瞎子之后，他们俩都认为他很像乐队班的启东兵沈龙翔。 可当他们俩刚想上前看个明白的时候，那个瞎子似乎首先发现了他们俩，抄起了地上的钱罐，飞也似的就逃跑了，连小板凳都没顾上拿。不过茂奇对此不以为然，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并且还仔细地询问了我大儿子的情况。最后他命令我回去之后马上把儿子给他送来。哎，我说让他呀先到我那厂子里学徒，听见没有？哎，凡事那都得从基本做起，只有这样，那将来才会跟我一样有出息，对不对啊？听见没有？哎，面对茂奇这样一位成功之士，不少人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敬佩之意。其中原来演刁小三的蔡世杰始终坐在他的旁边讨教着挣钱的秘诀。刁小三极其认真，目不转睛地盯着茂奇，茂奇每说一句话他都要点一次头。当然了，也有人自以为清高，好像对此不屑一顾，一副不以为然的姿态，可那只是他们，我却不然，因为到现在我仍然在为自己的生计而发愁。尽管于建在墙上的标语里写着欢迎战友们进入21世纪，可对我来说这句话显得没什么意义，因为我的生活和20年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不过这只是对我而言，而在战友们当中我一点也没有代表性。我看得出，对于大多数住在城里的战友们来说，他们的日子都显得不错。此时大家兴奋地交谈着，除了叙旧，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离开宣传队之后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今日的状况。说着说着，大伙儿又砍上了有钱没钱的话题。本来指导员王可虚正在跟詹希宝谈论着一个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问题，可见大伙儿说的那么兴奋，忍不住也加入了进来。他挽起了胳膊，给我们展示了他腕子上的一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手表，说去年他去保定干休所看望齐师长，那老头特别高兴，送给了他这只劳力士。他解释说这个表很贵重，是55年齐师长授衔的时候买的，当时呢花了380，齐师长一直都没舍得戴，所以给他的时候呢这几乎还是块新表。说到这儿，他问我们知不知道现在他值多少钱。茂奇十分在行的拿在手里掂量了一番，然后权威的估价。
哎呀，这起码要值38000啊。
这一下啊，王可虚乐得脸上开了花。